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Hello, 又到了一个礼拜一次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大家好吗？
我很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欸，你开始问大家最近好不好，你有没有想到上礼拜有一个地震？
哦，对啊，
发生的时候我在上课，完全没感觉。
然后当时候我刚好要帮小孩洗澡，然后小孩是全身裸体，然后他就因为我们住高楼，所以他晃得很厉害，所以他当时候呢全身裸体，他就从浴室冲出来，然后就躲在桌子底下，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躲这样子。
我那时上课在二楼，完全不知道，我下课之后看脸书才知道有那个地震啊。然后后来隔天打开那个什么雅虎新闻啊，看到有一张照片，谢欣躲地震什么几秒那个，
哦，
那长得跟你这超级像。
然后我也收到了一些简讯，然后来给我说，哎，你昨天上新闻哎。
对，然后我跟各位说到地震哦，我之前在上课有一次真的遇到比较大地震，然后发现台湾人对地震普遍就是不太害怕哎。但是上课的时候遇到地震，学生在原地也不会紧张啊，干嘛？还是
会不是南部人比较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算是地震带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在台北，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后来好像摇比较大，然后后面导师就请同学撤退，然后我就看同学就一个一个这样出去嘛。然后因为我离那个门最远，我是最后出去。我那时心中很纠结，想说会不会有同学会回来找说，哎，那个老师还没出去，会不会危险？都没有哎，
谁管你会不会危险？
没有，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个男生真的折坏了，然后心中就超温暖。
他东西忘记拿，
没有，就他走到座位拿那个他泡到一半泡面。
哦，是，
因为他怕泡到烂。
可是其实还蛮可怕的。那一天其实摇很久，就是摇完之后头还蛮晕的。
对呀，说到头晕哦，我再跟各位讲那个上周一件凯西的事。他好像是那种易晕体质，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去玩 VR，
对，
虚拟实境，然后有一个那个好像看恐龙吧，就戴虚拟实境眼镜，然后好像在探险这样，然后我跟小孩都玩得很开心，就看起来很刺激，然后换凯西的时候，他戴上去大概十秒吧，一直发出歇斯底里叫声，强迫服务人员要把那个拔掉。
对，我对那个有很不好的印象，因为第一次玩的时候，我们是玩那个什么高空那个什么
平衡的
平衡，它就是 VR， 它会感觉好像你在高空走那个绳索。那其实虽然你知道是假的，可是你戴上去之后就很可怕，因为我非常的怕高。
哦，那个真的很逼真，我也吓到死了。
对，然后我当时候就觉得很害怕，我大概戴上去没多久，我就在那边大尖叫，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不要玩了，不要玩了，我要拿掉了，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走，实在太可怕了。
欸，不过真的科技很厉害，我还记得我上次玩那个 VR 走独木桥的时候，一戴上去，然后游戏开始，我真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旁边了，故意吓我推我一下，我真会翻脸。
它里面真的会有假装吓你啊，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好像在摇晃，好像那个绳索快要掉下去这样子。
反正科技真的超强。
所以是因为我那次玩我有不好的印象，然后这一次这个礼拜我们带小孩去草芽道，然后他们要体验恐龙，然后我一坐上去之后，哦，又来了那种就画面，就感觉因为它包覆住你的整个眼睛跟头，你就觉得好像你被困在里面。
而且它那个椅子会动，声光效果很好，然后还会有风啊什么，真的超级逼真。
可是你们好奇怪，你们都不会晕吗？我真的很晕，而且是感觉是那一种感觉肚子快要翻滚快要吐出来的晕。我就跟工作人员，我就其实我还没玩到一半，然后我就
跟你大概玩不真的几秒来十几秒，我觉得很短
啊。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行了，我真的太想吐了，因为我感觉我很像在晕车，我感觉我快吐出来了。我以后不会再玩第三次。
比较夸张的是后来我玩另外一个游戏，是那个射击游戏，然后自己本身戴着 VR 眼镜，不知道自己有多蠢，
很蠢。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很蠢，因为他要隔空就是从口假装一个动作，就是拿弹夹，
然后我枪掉在地上一直捡不到，
对，然后还帽子掉还要假装捡起来，
钢盔掉了，
就是 就是你感觉好像有一个人就站在一个，就是站在一个空地，然后就做一些虚拟的动作，就觉得他看起来很蠢。
可是在游戏里面不会啦，可是有时候想到那个 路人的感受，就觉得对啊，是真的，
就觉得很好笑，
真的蛮蠢。所以啊，地震你会头晕，我不意外，真的是那个易晕体质。
嗯，真的不要咬我。
好了，那我们这一周其实最重要的哈，
对，
就是来聊我们即将来临的寒令营。
对啊，
那待会凯西会跟大家介绍今年寒令营比较精彩的，怎么讲，我们设计的内容啊。不过讲寒令营之前啊，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这一期的 Pocket 拖了好久，星期三才录，你们知道原因吗？
有什么原因吗？
不我有，但是凯西可能没有。
好，你说。
因为啊，装备都是我在弄。那你都不知道那个要设定软硬体是很复杂的事。你只要准备好坐在那个地方懒懒的这样讲话就可以。
什么懒懒的？
看你动作，身体都懒懒的。
拜托，录音室的人一进去，你也要明星到才有人录啊！我就是那一个进来的那一个明星，
真的是不要脸。然后上周，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podcast， 抱歉，这是寒令营哈，是结合声音表现，
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专业录音室，
对，
所以上周我们去参观，参观完之后我真的超级被打击到，
他很夸张，
他们的设备那个才叫录音啊，整个
器材，不是，我觉得 Frank 很夸张。我们其实我那时候跟那个录音室的老师接洽的时候，我们是要来谈寒令营的合作。他一进去看里面的那个专业设备啊，然后一进去，他隔音效果就真的很好，就是整个闷，就是感觉闷在里面。然后还有录音室的那个调音，很像那个看电视那一种，就是明星在里面拿那个
是在唱，
对，然后外面的人不是就在那边调音的那一种设备嘛、
哦？天哪！
然后 Frank 就完全没有在管人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直接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那我们也可以来录音嘛？然后那个录音的配音老师还说，你是要来录唱歌吗？
那表示他真的没听过我唱歌了。
他说五音不全的人也可以调，只是很难。他有讲。因为他当时我们有聊了一些，比如说，他们的配音到底在干嘛？
后置的东西。
后置，就他也可以把男生的音调成女生的音，就是把音调高。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要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就是很难。所以如果五音不全，应该也可以，只是困难度很高这样子。
没有，当下我真的觉得啊，回家再看到自己房间这录音设备哦，哇，整个想录的心情都没有，我觉得超弱的。没有，你看人家那个设备，来 我跟大家讲个小花絮好了。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在跟老师聊天嘛，因为他们是很专业的配音员，
对，
我在听他讲话就好像在听广播一
样。我也觉得就字正腔圆，感觉很像在听广播，
真的。然后他有讲到他有一些
是念故事的老师，
对，他们那边有些朋友是帮卡通配音，
对。
然后我就有一个突发奇想说，那我们要不要请那个帮卡通配音的人来跟小朋友见面会，然后这个主意一出来马上被凯西打枪，然后小孩会哭。
不是会哭，就是你坏了他的那个
幻灭
他的那个想法。就比如说我举例，你如果说小朋友很喜欢小叮当，结果后来出现了一个真人，他才发现啊，原来小叮当是一个人哦。
就好像说跟大家介绍，这个是樱桃小丸子配音，
结果是一个阿姨，
是个老丸子。
你真的贱，
小孩，
然后
小孩会吓到。
然后后来我那时候还想到，因为好几个月前，我曾经带我女儿去看那个
对一个剧嘛，
就是儿童剧场。那儿童剧场它最后一幕会谢幕嘛？其实这个桥段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就是要谢幕的时候，所有的玩偶站在舞台前面，然后结果他竟然把头套拿下来，每个人都露出他真实的头。我当下我这个画面我整个吓傻了，我心想说你为什么要破坏孩子的美梦啊？
吓傻是孩子，
对，小孩就整个愣住了，因为。而且我觉得画面很奇怪，就是他们穿的是身上是布偶的衣服，然后他的头是人的头，然后手上又拿了那个布偶的头， 我不知道 我可以理解他们只是说、哦、这些演员他想要让他们大让我们实际看他们的脸，就是要感谢他们，可是那一幕把头拿下那一幕，我觉得现场很多孩子应该惊呆了。
有 这我能想象，就好像说如果我们去迪士尼，然后米老鼠把头套拿掉，就
我
看到里面，对对，我应该也会心里会小小崩溃，
小孩真的会哭。所以我后来因为当时候我们就说，哎、欸，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什么，他 之前那老师说他们好像也有跟那个哎、欸、什么谢老板，他们当时候有
他说皮老板，反正就海绵宝宝。
什么叫皮老板？没有皮老板这种东西、啊。
有，真的有。
是皮卡丘吧？
没有，海绵宝宝真的有皮老板啦。
有，是蟹老板吧？
我跟你讲哦、喔，这种流行文化里，
皮老板
真的，哈哈。
那有虾老板吗？
没有，可是没有虾老板。那我再考你哦、喔，你知不知道蟹老板的女儿是什么？是一只金鱼耶，大金鱼。然后我觉得更扯的是，蟹老板卖美味蟹堡这件事。他是螃蟹，他卖美味蟹堡。
那他卖他自己的肉、欸，哎，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这编剧是，对啊，
所以我就有时候讲说，有些卡通不见得适合小朋友看，像面包超人，动不动会把头拔掉，我也觉得是很扯、啊。
哦，你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有发现一个小小的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巧虎啊，每次我都发现他长得比妈妈还高、欸，
哎，我跟你讲，
然后巧虎是老虎，然后。对，反正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剧情。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去动物园、
嗯，
小孩很小，然后、嗯、看到老虎他会怕。你刚刚说 ，Q B 那就是巧虎哎、欸，
对
，Q B 说不是，那是老虎，不是巧虎，他吓得要死。
对，
而且说卡通，我还跟各位说那个，还有一个卡通我也不太喜欢小孩看，叫做《爱冒险的朵拉》。
爱冒险的朵拉
Dora,
是哪一个啊？哦、Dora、欸、可是他是教英文的呢。
可我觉得小孩看这讲话节奏很怪哦。例如说，有一阵子 Q B 在看了没有？他讲话变成这样，我该吃哪个东西呢？
哦，对对对对对
，You got it， 就会顿点、
哦，
然后再讲 You got it。
他有学，他有学。
对，所以有时候慎选卡通吧。
可还好啦，学那个口音其实还好了。
讲到这边，我跟大家先那个怎么样 ？Confess。
嗯、
先告诉一件事，因为最近我植牙手术做到一半、
嗯、
所以讲话哦老红老红、嗯、
没有人在意，他现在有点像兔宝宝，就是他的只有门牙这一排看得到，
不要讲那么详细了好了啦，
哦好
好了，来来我来讲一下，
喝水会漏吗？
韩令营这件事、啊、
喝水会漏吗？
喝水不会， 喝水我会不会漏啦，不要管我啦，烦死了，
好好好好
好，来来来讲韩令营、哦
嗯、
我先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好了、
嗯、
当时我最早去做营队的时候，包含夏令营、寒令营、哦
嗯、
我说句实在话，其实我虽然说教书教这么多年，但是有时候对于像幼儿美语这个领域，我算是
一
个新鲜人。
你说做营队的时候，你讲的是设计微笑森林的营队吧？
的夏令营队，
对，不是你自己本身去带队吧？
不是啦，我不是导游。
就听起来，我以前在一开始在做营队的时候，对，你要解释清楚，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哦。
好，然后有时候虽然说在这领域是素人哦，但我觉得反而一个素人的身份更容易激发出一些别人没想过的东西。
嗯，
那个时候我在规划第一次我们的夏令营的时候，其实我出发点真的很单纯，是哦，因为以前还没疫情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出国嘛。
嗯，
都觉得。欸、文大人都可以规划出国玩，
对，
规划假期、
嗯、
那小朋友要不要也来一个好像旅行团的概念，就是说不是跟大人哦，是跟他们年龄相仿的小孩、
嗯、
一起玩一起学习、
嗯、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像我们出国都会想要吃好一点住好一点，
对，
但我看一般的好像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夏令营、哦、普遍还是会比较传统型的、
嗯、
就是我要讲很直白嘛，就成本希望能够压低啦。
嗯，
但是我觉得，哎、欸，如果说要小朋友以大人的角度，我们想吃好、想玩好、想要舒服，我们就会有多一点的开销嘛。
我跟你说，因为纯粹设计是他，
我讲的词不达意、啊。
我先生他在设计这个一开始的夏令营、寒令营的时候，确实我们就如果跟其他的比较起来，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带孩子去吃好的，带孩子去看电影包场干嘛，就是 整个设计有静态有动态是真的很有趣。那这个是他这个方面啦。那我这个方面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操，就是我等于是实际操作的嘛，
对对，
我是实际操作的人，所以当我在跟所有的厂商接洽，然后还要包含当时候 Frank 的要求，然后还有家长收进来的费用跟我付出去的，我第一次办完之后大家都很累，然后我只跟 Frank 讲说办这好像在办心酸的就根本就我们的成本真的太高了。
那我真的因为当时我自己小孩要参加，所以我的心态就是说，
对啦，
我希望自己小孩，对，希望自己小孩享受这个假期然后重点是很舒舒服服的学到嘛，
就是感觉好像外师跟助教他们上个一个礼拜很忙的班，然后我们的收益就我那时候算完就是第一次，
对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感觉就是
做公益嘛。
你知道当时候有一个家长多好笑，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人数啊，就是一般我们会有大概10到15个人数嘛。
你说夏令营吗？
对，差不多啦，我们大概抓这样子的人数。那那时候我们都是包大台的一大游览车，然后你知道家长送小孩去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大。其实我那时候我小孩也有去，所以其实难免我其实那种心态就会大家就是在那边互送拜拜，感觉很像去车站一样，这样就是大家挥手这样。然后小朋友驱车离开的时候，然后就有两个家长跟我讲说。欸，你先生是很爱乱花钱。我就说怎么了啊，小孩人那么少啊，游览车这么大台啊，你们是不是都爱很爱乱花钱，
这样坐起来才舒服、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对啊，你怎么知道他很爱乱花钱。可是我跟你讲，对啦，后来这一两次我们换中巴其实真的不是所谓舒不舒服，因为我们真的被好几次被那个游览车的司机建议，他说他其实跟我们的助教就是带出去不同的司机哦，他就说啊，其实你们人没那么多哦，其实坐中巴就好，不要开这么大台，因为他说其实大台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我们会带去农场要去有一些户外啊，
路比较小条，
或是去，他说其实是不好开的，他说其实不需要。我先生就是当时候好几次都叫那种最大台的游览车，然后后面全部都空的，
因为我就要给小孩最舒服、啊、
可能想说大家都可以在里面跑步吧，
没有，就好像坐飞机我们坐商务舱感觉比较舒服啊。
可是就被司机建议了很多次，到后来我们这几次有换中巴，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司机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小孩这样其实坐起来，其实后来也发现也没有挤耶、对啊，
对，好，
而且也比较好开，
还是回到我的理念上了、反正我理念就这样嘛、然后后来像主题在设计上、包含像前阵子那个新冠肺炎比较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把它跟医学结合，
年初年中的时候了，
对，所以我们今年的就是寒令跟夏令都结合医学刚好嘛、孩子在这种时候更需要有、好的那卫教观念了，那我们老师也很棒哦，就用英文教他们一些，例如说急救啊、洗手啊，还有包含他们看的电影都有关系。
包扎，因为那时候当时候的这个外师他本身是有医学背景的，所以他
讲医学、啊、
医学背景、
okay.
所以他那时候不是真的乱教，他还其实我跟你讲那一次我小孩学了很多，因为那时候跟我讲说，妈妈，老师说那个小朋友小 baby 的骨头比大人的还要多，而且他还讲了一个很明确的骨头的数量数字、哦、我那时候听完我心想说，
你妈妈都不知道东西、
没有，我是说你应该听错了吧，因为是全音嘛，然后我就还怀疑说你应该听错了吧，怎么可能，他说真的老师有说，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什么肺啊，比如他有学到那个肺，还有他没有学肠子的一些英文之类的，那他有跟我讲一些功用，那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些专业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都觉得我女儿应该是不见得可以完全理解老师的英文，所以有一次我是闲聊跟问外师，我说真的骨头小孩比大人多吗，他就说哦对啊，想说哇，其实还是真的有学到一些很专业的东西耶。
对，所以当然就在设计 我很努力的拉回来。
嗯，好。
但我在设计这种每次哈营队主义，我就不想说好像一般人就是好，我讲个经验好了。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没有做这行业之前，有一次我带小孩去别的地方上课。
等一下，我可以移个椅子吗？因为会砰一声，我爸我等一下我先生就说你干嘛发出声音。
好，然后我们去别的地方的那个地方上课，那发现到他们也有好像是夏令营的样子，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你看广告觉得哇好厉害哦，例如说有一个什么手眼协调训练，就我刚好经过那教室一看他们在干嘛知道吗？
哦，你讲那个你之前有跟我讲啊，我觉得很好笑。对，他打位手眼协调没错啊，打位啊。
所以很多就是他们的话术包装很精美，例如说好什么吃点心时间，他们就讲说营养补充，然后反正就是用一些文字了。但是我个人在做这个，我
还有电影赏析，就是在教室里面看那个投影机。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在做，像我们广告就很简单很直白，就是好，我们就这个价格，然后我们就做这件事，我也没有多余的话术，你看我们广告都很清楚，也不用去考虑说好我走半天全天 ，no， 我们一个品质出来，你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保证他有这个价值，所以我做事就是简单明了清楚，然后很透明，超过优惠期就是没有。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既然是早鸟，它就是有早鸟嘛，比如说先缴钱的好像优惠，后面来晚了一天还是有优惠，我觉得这不公平。那反过来讲，这也是给家长的一个承诺了。所以我在营队这方面来说，我现在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我们很清楚的资讯，但是呢还是希望利用节目请凯西来跟大家去介绍我们接下来在明年，也就是下个月，我们有一个寒令营，有个冬令营。
对，
然后今年应该要讲明年或者讲这一次这是因为最近真的 podcast 这个东西比较流行，
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流行起来了？
对，自以为流行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上就希望说好，以声音表现为主轴，因为声音跟语言的连接性非常高。
对，
所以如果用这两个结合，再加上现在流行的元素的话，我相信会非常精彩。所以我现在好，各位，我移一下头啊，我转一下电脑，因为我要看一下凯西给我的行程表。你讲讲话好了，才不会这段很空。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高雄市民你好。好了，我来看一下。
好了，
我行程表已经在电脑上出现了。那待会我就请问一下 Cathy 哈。
好的。
今年的话，我们的主题是等等哦，一样享受为概念，所以一样是全程高规格。然后师生比一样是1:5，全程都没有美食街那种比较。环境比较不好，不是，我这样越讲越糟。
你在说什么？美食街也
是
很好吃
啊。简单来说，吃的好了。
对啦。
好，这样子了哈。那今年的重点是声音表达冬令营。好了，那现在我一天一天的哈，来问一下凯西不是课程，行程内容这样。各位就好像在听旅行社简报这种心情啊。第一天啊，不过我先简单说好了，因为
没有上车，没有下车拍照，下车尿尿。我在说什么？就是
你讲的真超不顺。
对对，你像营队那个也没有那个购物行程。好了好了，不好笑。
不会了，好了来来，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知道的。我们每一次的营队第一天一开始都会有一段时间让大家认识彼此。然后老师会教一些规则的安全的指令。
对。
那这个因为毕竟还是英文嘛，所以有的孩子对指令比较陌生，所以安全还是第一考量。
对。
所以每次营队一开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
那这个活动之后呢，我看一下行程表，在第一天我们早上有一个雅尼克小小，我老花眼我看不到，等一下，小盆栽蛋糕烘焙。
对不起，我跟你讲，因为上次我们有提过他已经
好了，
四十岁过后就有老花眼，他现在看的不是很清
楚。那跟大家介绍一下雅尼克这个内容是什么？
做盆栽小蛋糕，就是烘焙啊，甜点啊。有吃过雅尼克蛋糕的家长应该都知道了，只是说他们有一些亲子的，应该不是算亲子活动啊，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小朋友的活动，可以有现场真的有老师来教他们做甜点。
好，其实以往我们做的，我们以往合作的是另外一间， 然后做的好像都是比较是
Pizza
还有
然后那一间其实很不错，其实我非常大力推荐在合体那一家店叫
Tino
对 Tino's。 为什么我会很推荐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对小孩很友善，所以包含很帮忙助教啊，还有协助就是协助小朋友做，然后对孩子非常的很关怀，我也觉得很棒。那因为今年我们想要来一点不一样，因为区域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找了另外一家那个合作的地点雅尼克。那不用担心各位，因为这个我已经先事先带我女儿去试过了，所以我也觉得很棒。嗯，
好，那说到这个地方也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今年的冬令营的地点会在、高雄市的自由四路上面、
嗯、
我们一个新的福山馆会到时候会开幕、
嗯、
所以我们这次所选的地点跟之前办的不同是之前会以合体社区为主，
对，
那这次会移到比较福山那一带、哦、
对，
所以当然内容上也会有新的变化，
对啊，这样会就有不一样的活动。
那个小朋友去雅尼克、啊、大人说哎、欸，能不能帮爸爸妈妈买那个生乳卷，因为很多时候要排队不是吗？
现在已经不用排很久了、
啊、现在都网络团购对不
对？
对，好，那就第一天雅尼克。那接下来中午用餐，用餐的部分各位可以自己看网站好了，反正每天都有不一样用餐行程。
对啦，不用讲那么琐碎、啊、
那第一天下午的话是英文故事编写我的新年愿望，
我看了我都心酸了， 我老公真的看不到字耶、
啊、
他说
萤幕是太远了我为了要
请问老花眼到底是要离是要用多远？
我有时候也分不清我是老花近视，我就是太远太近都看不到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打棒球现在三振率提高很多啊，被三振率。
我看这个画面我这眼角都湿湿的耶。
好啦，
还是我来念好啦、哦、
好啦好啦，来来 我再念一次、哦、
我看他这样
英文故事编写我的新年愿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最主要是要录，就是小朋友要自己来编故事，录那个
英文剧，
对，英文的
声
音表达的 podcast。所以呢，这一堂呢，小朋友要先来发想，要把故事想出来。那每个小朋友会分配到台词，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一次我设定的是刚好快过年了嘛，就是我的新年愿望。那每个小组小没有小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分组来讨论，就是每个人想个两句三句，然后把这个小故事完成，然后就这个就是他自己分配的台词。
嗯，因为我们整个营队最后的目标是要他们用声音表达戏剧，或者是配音。
嗯，
所以我们会前面的课程里面就是慢慢的让他们逐步去完成。
对，
所以第一天算是有点小暖身、哦、让他们有
概念。对，外师会协助他们把这个英文的小故事来做一个协助，把它完成。
好，那现在进入到第二天。
嗯，
第二天我看课程上是比较动态的、
yeah。
我们第二天会到草芽道的帕克运动学员
Park，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合作非常非常久，这
是我们的固定行程。
对，帮我们的体能班，我们体能馆也是在帕克的博爱馆的一楼，所以说都老朋友了哈。
Yes。
那帕克运动学员真的不用多说了，高雄最专业 的
音乐、嗯、哼，
高雄最专业的室内运动场馆。那我们今年在草道部分的安排的活动是、
oh yeah。
早上是草
啊，好了，我看不清楚了，跑步曲棍球。
哦，下午超酷，也是跳床哎、欸。
Yeah。
好，
我好想跳哦，因为最近我看那个 IG 那个杨丞琳对那个跳床很热衷迷恋，其实我自己也有跳过，可是我本身容
易。前几天去草芽道还也是约我要去玩呢，有一个叫
萧
条，对，而且我考虑到他没有体重限制。
其实我有跳过啦，其实 我之前有跳，哎、欸，我也忘记我去哪里跳床，其实还蛮好玩的，可是因为我本身会头晕。
对对，真的真的
易晕体质，没办法。
好了，反正、那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第一天比较静态，第二天穿插比较动态。
对，
简单来说
一整天都会在 park
放电。
那他们中午会在他们的舞蹈教室那边休息啦，所以就会直接一整天都在那里。嗯，
对，好，这第二天的行程啊，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充分放电，
对，
回家应该超好睡。
是，
好了，现在到了第三天了，那第三天的课程呢，上午是英文口语表达演练，
对，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就把第一天的
剧本故事编写，
对，有可能在做扩编或练习，
对，他们要开始练习，老师要教他们，比如说，哎，这个声音可能你怎么把它讲得很开心，或是把它讲的，应该新年愿望没有悲伤吧，把它就是表现出你的快乐来。
不然那中午用餐好酷哦，是一个庭园餐厅耶。
嗯，对啊，
这应该算是小朋友应该会觉得哦好漂亮。好了，那我们来看下午啊。那下午的话一样，因为这一天的话前天动态，我们隔天就会穿插静态，
对，
所以这一天等于说都是在做那种演练啦，
对，
所以到了下午一样是故事声音表达，
因为他们开始要把台词记熟啊，
其实没那么容易哦。
对啊，因为你要想这些孩子很多人可能英文都不识字耶，
对，
然后连手写都有问题耶。
对，所以他们等于说第三天会专门为了接下来的正式录制，对，要练得更熟练，
我们要去
好，第四天上午以经验来说通常是小孩很期待的，
对，
包场电影，
对，我们去博二
老朋友啦，中午餐也是老朋友啦，帕萨蒂娜。
博二这一次的电影我觉得我也很想看耶，它是皮克斯的，
它叫做灵魂急转弯，
对，感觉很好看耶，这只要皮克斯我都觉得感觉不错。
对，然后给他们看电影这一次更有意义是毕竟它也是一个声音的表达的一种，所以小孩看完之后也许了他可以把电影里面听到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诠释里面，还有可能在录音的时候有机会呈现出来。那接下来呢，
等一下我想要解释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看的是英文版，很多时候家长都会有一个疑虑，其实我办了这么多场就是寒令夏令营，家长会说哈，看英文电影哦，那小朋友会不会看不懂，为什么会在意小朋友看不看得懂呢？小朋友他你有声音，其实基本上你在配音即使全音好，他可能完全没办法理解所有的英文，可是声音有没有表达的，比如说悲伤的时候有悲伤的口气，快乐的时候有快乐的口气，生气的时候有，而且还有画面，我觉得给孩子很多的想象空间，为什么一定要非常准确明了的他在说什么呢？
对，
我觉得小孩看出来他有他自己内心的解释。我跟你讲，我们办了这么多场啊，很多时候小孩其实没有看过电影，他是可以整场看完，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他会可以跟你分享他今天看了什么东西。我就是我女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说他可不可以全场的英文他百分百都听得懂，不可能，可是他有他自己的想象，
没错，
所以不要再纠结小孩听不懂，那又怎样，没关系啦，
对，用小孩的眼睛看世界有时候，
对啊，不用太纠结，
大人有时候给他框架，
有时候看中文也不见得完全看得懂啊，你看那台湾的电影有些走那种非常的那个叫什么王家卫风，我即使看中文我也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好不好？
重点是你不要头晕就好，好不好？
对，
好了，到了第四天的下午，这个我觉得真的，来，我自配音效，掌声鼓励。
好
了，因为到第四天
都没有音效，
我们设备跟人家录音的时候就跟你讲，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第四天下午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老师来帮孩子上课啦
，就是我洽谈的那一个配音老师啊，
没有错。所以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会请到神马玩意，就是莎拉老师，就刚才我跟大家介绍说跟他讲话好像挺广播的那位老师，
很字正腔圆，
超厉害。
对，
然后他也有自己有办那个教孩子声音表达的营队，
对，
所以他这方面很有经验。
对，
所以我们会在第四天的下午呢，请他特别来帮孩子上声音表达的课。
对，他会教孩子，比如说他会先教孩子情绪，你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你的情绪会用声音怎么样的表达，然后就是教很专业的。那他怎么教呢？其实他里面有很多包含有身体的动作，然后还有绘本的引导，所以并不是小孩听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哦。
没错，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设计是适合孩子的。
其实 我自己也很期待，只是说像
我其实我也很想上上看。
对，因为真的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你看哦，我第四天的下午请莎拉老师来帮学生帮小朋友上课，
对，
接下来自带音效。第五天我们就要进入到正式
的
专业录
音
室了。就当时我看到之后觉得家里这简直是一坨就是很阳春的录音设备的那个超专业录音室，所以到时候小朋友会分组，然后把他们之前所练习，就是说有的可能是英文剧，那如果考量到如果啦万一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可以从配音开始练习，然后早上去录，然后他们中午用餐的时候或睡觉的时候就会马上他们会后制，
对，他们要帮他们做后制调音，
对，到了每一个梯次，我觉得每一梯次最后一刻哈，那种结业典礼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奇妙。虽然说我都没在现场，但是我会看照片跟影片，小朋友跟家长啊，抱歉，不是跟家长，跟老师、跟助教、跟同学，这么长时间相处了五天以后，其实产生的情谊真的，我觉得很难得了。
对，他们其实每一次办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最后一天就开始那边互报啊，我很想你，下次还要来什么什么的。
可真的很多人都下次再来。
对，其实 我真的有家长是真的一报再报，
我真的 在这边对你们真的献上真心的感谢，真的超支持。
那现在画面看不到，我们九十度鞠躬。
对，
就是寒令营、夏令营，不管办几梯，就是都一定有固定的。
没有，我刚才讲那个背后实际上是很感谢是你们的支持。就是说信任了，因为其实
要颁奖了，是不是？你以为你现在是金曲奖啊？
所以我的麦克风在下降，就不会讲太久了。好了，那这次会比较特别，是我刚讲了，因为我会要求他们录音室，因为有后制团队，会希望他们在结业之前能够赶出来，
所以小朋友会拿到一个成果成品。
对，所以他们如果在今年，就是说在这一次了哈，在冬令营最后呢结束前还能够分享。彼此的作品，我觉得会更有意义。所以刚才就是跟各位介绍我们接下来冬令营的细节。
对。
然后其实哈，以往我们对这种营队的招生，我说真的，这边好像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掏心掏肺时间又到了这样。其实坦白说有。
你要说什么？
先让我讲啊。
我怕你讲一些不该讲。
不会不会不会，今年的你还记得今年的？我讲是今年了，今年的寒假，因为那时候疫情正严重的时候，一度考虑要停办，对对，一度考虑要停办，
对。
但是我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反而可以看出之前参加过家长对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对孩子的健康还有我们整个行程 的品质把关好，所以我们还是很顺利，当时很多人都是停掉，但我们还是很顺利的把营队结束掉，
连那个我们合作的比如说电影院啊，然后还有游览车，因为那时候游览车最可怜了，就根本就没办法发车，就很多人都取消了，所以他还大家打来问说你们有要取消吗？
我那时候是
没有，
当时我基于一个对厂商的诚信啊，那时候我跟自己讲说就算没有人我还是要照办，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们要办了，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很多都没工作都取消了，
对，所以我基于诚信我当时跟自己讲一定要办，那后来真的很感谢说在这个情况下那一梯次也是一样是很踊跃，然后 我们也很努力把卫生各方面，而且它有跟 医学相关，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做最好，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天都会量到两次温度，都是正常，就是我们就是完全都记录表，然后也是因为那就是来的时候量一次，然后下午睡醒的时候还要再量一次，
所以我只能想说
喷手洗手，
对，所以我只能想说像我们自己在办这种夏令营啊冬令营啊可能我们不是宣传的很用力，因为我说真的哦，就像刚才 Cassie 说的，大多数参加过肯定我们的其实都还是会继续，每一梯是不一样主题都继续来上。
我有时候都觉得好像讲这个好像很矫情，然后大家听到说啊，反正就是也是招生的招生行为。可是站在一个我的角度，我当下 我现在讲，其实我心里面、哦、我都觉得我是难过的。我其实、哦、我现在有点哽咽，因为当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不确定性，其实那时候压力是真的很大的。那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呢。你想看，我们还要带着孩子一批出去，然后我们带的是一批家长的信任。家长其实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报名。我们你是不要吵，烦死了。
这是一定要背景音乐啊！
我觉得今年真的很难，就是很难熬。就是尤其还有高雄爆发的时候，我都觉得哦。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到这个时间，我真的觉得你很烦呢、欸。
可他真的哭了，
我真的哭了。没有，因为你都不知道我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我
压力真的很大。你是没办法理解，就是在现场人员。
其实我本来要留到后面，就是说之后其实再讲，因为每一次
我是怕你哭不出来，我先哭啦。
每次营队结束，我对于真的、这发自内心，我对于。无论是特别、我要讲特别正式助教，我真的特别感谢 Amy 老师，因为她几乎是每一次都她主力，超级辛苦，大大小小事，
辛苦。而且小孩你要想带孩子出去，不可能是小孩在吃饭你跟他一起用餐，没这么好的事。小孩老师我要等一下，他可能一半老师我要上厕所，我还想吃这个什么什么。就是 Amy 一个礼拜五天我都会，你知道他每次下班，就是那一天结束回来公司，我都第一句问他说你中午有没有吃饭呢？
真的，
他们是很忙，你想上厕所，问题是小孩也想上厕所。
我都觉得好感谢，就Amy 老师。然后
倒是他 我要先讲他，因为他当妈妈的关系，我觉得他很贴心的是，因为他我小孩也会参加，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第一次小孩参加的时候，我不瞒你说，即使是我们自己办的营队，我是妈妈我会不会紧张，我也会，我很怕我小孩是有没有注意安全或干嘛。那他是一个很贴心的老师， 我都没有跟他交代，他都已经先帮我写到前面了。他们上车的时候，他会先拍一些小孩的影片画面，我们都会有先设一个夏令营或冬令营的临时群组，马上报告，然后影片。中午的时候小孩到达哪里了，他就会跟大家报个安，我们到咯，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吃饭咯，好，小朋友已经到哪里咯。即使我没有在现场，我都知道我小孩现在人在哪里，然后他们很安全的到达了，我们已经现在很，他们现在已经快乐在洗手了，在吃饭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也是其中一个家长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
很安心，
对，是很安心的。然后他也会规定小朋友，比如说什么时间点大家统一带去上厕所，什么时间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喝水。所以其实很多细节的东西他都帮我们想得很周全，可能也都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色，我们都可以理解小孩需要什么，然后我们会适时的给予什么。对，我觉得很棒，
没有错。所以真的每一次的无论夏令营 或冬令营，我
干嘛你也感性起来？
没有，我不是感性，我是牙齿觉得老
我想说后面不用讲那么悲伤吧，
牙齿在咬。
我情绪已经回来，我已经没哭了。
好，所以我就觉得都很多人努力的成果了，就是期待带给孩子一个真的，我讲那种享受丰富，那这种回忆就是一辈子。
我是对啊，是真的不想矫情啊，可是真的是有时候打从心里，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小。我自己都知道，我是因为有着很多人的帮忙跟我又很想哭，可是我最近实在有点压力太大，然后我就心想说，可能就是你不要再烦了。我都觉得真的有一群家长真的好信任我们，我是说真的。
要不要今天自己就在这里结束？
好了好了，我昨天看到那个吃播有人吃泡面，很想吃。我刚刚回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那个
我买了一碗泡面，不要再讲，我们去泡好了。
我不行，我要做168减肥法。我觉得明明是
很
悬，老天真的很过分。那个
你知道吗？
我吃比较少，我体重很上升，你说有没有天理？
我跟你讲，人家说易哭的人啊，表示你还年轻。他说因为到后面的人就大风大浪，他可能也有可能也是干眼症，就哭不出来。还好我现在还有眼泪，表示就是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少女。
可是你看剧都不会哭。像
我
看韩剧有时候很感动，我就看着会 掉眼泪，
他还打电动，还看打电动打到哭，我一转头说你在哭什么、
啊、这个我觉得你们
真的打电动呢，
你如果融入到剧情，
他说里面很感人，
对，那个
拜托、欸、
电动跟电影不同、欸、电动一个电动可能要打 好久好久，然后我跟角色的融为一体，就 你站在角色的角度去体会那故事，其实蛮感人的、
啊、不想听这个。然后我还看到他看韩剧也哭，我说拜托啊，我一转头然后看到完全都没有
年
龄的
感觉，年轻、啊、才会被感动、
嗯、我跟你讲，最近不是孤味大家就说什么、多感人多感人嘛，然后我看完之后有啦，我有几度就是掉下眼泪啦，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投射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小孩的一些小孩的切入面，你就会觉得、欸、身为妈妈你就会有点感动。然后上次我不是有讲到那个阿莲懒妇吗，就是我说
人家长得像全智贤，
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后来他说他不想叫阿莲懒妇，他说他想要叫阿莲 胡天懒、喔、还什么
哦，对 对, 對 胡天那美食家，
对，他说他想，因为他说我不是说他过了四十岁，就是
整个
放开来、啊、不是过了40岁还没过，对啦，他说他人生豁达，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嘛，
他也确实
做到、哦、他现在人生很豁达。怎样你要说什么？
没有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补一句说他确实有做到啊，他好像想吃什么真的就吃什么，
你也是
吧？
啊，
对， 我也是啊， 我跟你讲，我因为凯西又跟我讲一件事，说女儿的生日快到了1月1号、嗯嗯、然后她希望我在女儿生日的时候是一个瘦子的形象在大家面前出现。
你不可能瘦子，可是不要这么夸张 啊我也不知道，
我就已经吃少体重上升，我也没有办法，这个老天这样对我，我能怎么办呢？好了，给我那个悲伤的音乐，我眼泪出来了，难过
想哭哦，突然突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是听海，对不起，我唱错了。
我刚也傻眼了，不知道该讲什么。
等一下，我没讲完孤味，你让我讲完。然后那个不是很悲伤吗？然后我们三个姐妹一起去看那个孤味啊，然后那个很豁达的那个阿莲 胡天懒啊，阿莲胡天懒，
我觉得叫懒妇比较顺，
好，叫懒妇好了。就是 连他在哪我就 cue 他出来，我们那时候三个人去，他坐中间，然后旁边就是我跟另外边的，我们一度其实有 掉眼泪，可是说实在有到说在影评里面说什么多悲伤，我是觉得也还好，可是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结果那个阿莲懒妇他坐在中间，他看完这一整场，他灯一打亮，他竟然大声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哭什么，这没什么好哭的啊，你知道他人生已经豁达到这样。那时候我就笑他说，我觉得你现在会哭，除非可能在路上真的被殴打或开枪。就痛到哭。他现在已经人生豁达到完全没有哭点，太夸张，他是经过了多少的大风大浪啊。我觉得他的浪现在应该是101大楼。
他看完哭味最大的感想是虾卷酱的颜色不
对，
对，
他还生气，他说他不是，他姑味看完没哭就算了，他还生气说这根本就不对啊，台南的虾卷他的辣椒酱是白的，他还因为这样子觉得很生气，
火大、哦、
他说根本就是不对味，就是他就说不到地，然后他还对了这件事情生气、哦、然后心想说在场，而且他是一打开亮灯他就开始在批评了、哦、然后想说
我快崩溃了，
四周围的人在那边拿那个卫生纸在那边，然后只有他那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你把公卡谁瞎，
哎呀，这个
我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就以前的感情太
我觉得你也快了，因为
大风大浪，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桌上摆一本书叫静坐，
哦，对啊，
最近你开小练了
冥想，
冥想
跟静坐、哦、我觉得我杂念太多，我后来我发现我没办法、欸、
可你先不要头晕再说了，
嗯，好啊，
那、啊、这一集、哦、又哭又笑、啊、好了，那我们最后最后最后了，这个重点就讲我们的冬令营，那希望凯西最后把时间跟大家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月25号到29号，你只要把小孩9点半的行程带来到下午4点半，那基本上其实我们9点就可以送小孩来，因为我们9点就上班了啦，那可以 对所以我们是9点半活动开始，
好，
对，
那我们的早鸟优惠直到12月底
，
对，就是有优惠价9900， 过了之后就原价了，我原价12000。
哦，原价是100万。不要告诉
奸商。好啦，那我们最后的业配做完之后呢，也期待了哈，也期待各位。
我跟你讲啦，广告其实第一天出去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就是 po 在脸书上，其实现在已经目前10个人报名了啦，所以其实也不用太催。
你
是不是太骄傲？
你哦。
哦、对不起对不起，
我突然间捏了一把冷汗
啊！要还是要，对不起对不起。
好啦，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对，
那也希望说能够有机会服务到更多的就是有相同理念的家长。
拜托，剩下那6位，催蕊，
好。哎，你的情绪起伏就够好没？一下子哭成这样，现在整个好像在夜市叫卖一样，哭成没讲嘞，做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就需要暖身，因为其实开始在录的时候，我先生一开始还没开之前，
对，我还念
他
一下、哦，
他还念我一下，就早凉，他就说。欸、你不要每一次就是
他开场白的时候都那要死不活，
对，他就说你不要每一次就感觉好像都没，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 Weekly Podcast、
哦、我就觉得对就没感觉、欸、我这人很重感觉，
后来嗨成这样、
啊、
后来就放开了，
我很重感觉，而且我很怕生。
你对 我跟你结婚几年，你在我面前录影说你怕生，这什么鬼、啊、
我说的就暖身的怕生，我怕麦克风，
好了，还怕，
我就暖
怕
怕新的主题，然后
VR,
我就是属于那一种就是需要人家点燃的，就是人来疯，可一开始如果到一个新的东西，我就觉得一开始他还念了我一下，我说你不要那边起伏这么大，一开始就讲话那么懒散，然后到后面就开始
你看到后面已经结束不了了。好了，煮泡面的这一集我看重点 到这边就好了、
啊、
好了，那希望韩令你能够跟大家见面了，
催蕊哦，那6位剩下的，
好，大家拜拜，
好，拜拜。嗯，哎、欸，等一下，
啥、啊、怎么了，
Weekly 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何必呢？